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十期。最近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到公园散步。在公园里面，我看见有一些小孩在河边拿着小桶，是在河里面捞蝌蚪，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注意到，在他们走的时候，有一些小孩是拿着桶把蝌蚪带走了，而有一个孩子，他把桶里面的蝌蚪又全部都倒回了这个河里面，然后拿着空的桶，开开心心地走了。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曾经在我很小的时候，放假回外婆家，当时那个路边的田间地头就有很多蜻蜓，现在好像比较少见到蜻蜓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小小的蜻蜓，就是非常小，特别可爱。你仔细去看它的话，会发现它的翅膀在阳光下是像琉璃一样闪光的，是彩色的，非常漂亮。我小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小小的很漂亮的蜻蜓，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抓一只，因为这种小蜻蜓它往往停在树枝上的位置比较低，而且停在那儿的时候它的翅膀是合起来的，所以你只要轻一点走过去，然后迅速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它的翅膀，就可以捉住一只小蜻蜓。我自己试了好多次，就是每次我捉住一只小蜻蜓，然后仔细地打量它一会儿，玩一会儿，我就放开手让它飞走。但是有一次呢，可能那天的天气比较热，我手里当时捏着一只蜻蜓走来走去，然后玩得满头大汗，手心都是汗。后来当我伸开手想要放这只蜻蜓走的时候，我发现它的那个就是很薄薄的翅膀可能被我手上的汗水打湿了，就是当我张开手，我发现它的翅膀被我的那个手弄得残缺了，被我弄坏了。然后这只蜻蜓它扑腾了两下就掉在草丛里面，飞不起来了。那一刻我的心里一下子非常的难受，而且我觉得很害怕，当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一只不再飞得起来的蜻蜓，我就把它放到旁边的树枝上，放到一个有露水的那个树枝上面，然后我很害怕很难过的就走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逮过任何一只蜻蜓，再也没有看到漂亮的蜻蜓伸手去逮住一只。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当时的那一只蜻蜓用它的残缺的翅膀，被我毁坏的一双翅膀告诉我说，有一些美它是只能欣赏，它无法被我拥有的。以后每当我看到蜻蜓在我旁边飞过，我就知道我驻足停留欣赏它的美就够了。如果我贪心的想要伸出手去抓住它，那么我可能会毁坏它的翅膀。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让我想起来，让我现在说出来依然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当时是真切的看到有一个美丽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一个小孩的手中被破坏掉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愧疚。我曾经听过一个佛经故事，说印度有一个国王叫做湿毗王。有一天呢，他的皇宫里面就飞进来一只白色的鸽子，这只鸽子飞到国王的手上，鸽子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很害怕，全身都在发抖。原来有一只老鹰在追它，想要吃掉这只鸽子。国王看到它就动了恻隐之心，就跟老鹰说，你可不可以不吃这只鸽子，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但是老鹰就说，我不要其他东西，国王你说的宝石啊，国土啊，甚至是王位啊，我都不需要，我只要吃一块活的肉。然后这个国王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决定，他说，那这样好不好，那我从我自己的身上割一块肉，割一块和这个鸽子一样重的肉给你。老鹰说，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一定要一样重。国王说好，然后他就命人去拿了最锋利的刀子，还有拿了一杆秤过来。然后国王就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了一大块下来，放在那个天平的一侧，然后天平的另外一侧是那只鸽子。但是这个天平在这块肉放上去之后一动不动。 然后这个国王又忍痛割下了更多的肉，结果天平还是一动不动。后来这个国王仿佛明白了，他就飞身扑过去，把自己的全身都扑在这个天平的一侧。这个时候，这个天平的两端终于等中了。原来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秤上面，无论你是高贵的国王还是一只小鸽子，你们在生命的重量上面是相等的，是平等的。后来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跟那只蜻蜓，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平等的生命。如果我觉得我比它强大，我想要把它据为己有，我可以随意的处置它，那么我就错了。事实上，我只能去观察它飞行的样子，我可以跟它一同的处在一片夏天的夕阳之中，和它分享那一刻时光，这是我能够体验的，因为我们是完全平等的两个生命。我自己之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今天出门去逛街，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像你出门去逛街想买一件衣服，但是会逛了一整天，脚都走软了，都找不到一件好像特别合适的衣服，就是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那件衣服。那如果是一天下来都没有买到一件我满意的东西，一无所获的话，那我的习惯就是我会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我随便的走进一家店，然后勉强的选一个我还看得过去的这么一个商品把它带走。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出来逛了这么久，那我就需要带走点什么，我今天才不是白来了这一趟。但是我后来发现呢，通常我随便选择的那件衣服后来都不太会怎么穿，也不太喜欢。想一想这一件被我带走的衣服估计也非常的委屈，因为它被我这么随意的带走，然后也没有得到珍惜，而是被我随意的扔在了衣柜里面。我有一次读到一行禅师讲的一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他就说呢，有一次他带了一帮小孩子去超市买钉子，因为当时他们想要做一个桌子，结果发现没有钉子，所以要去超市买。那你知道小孩要去超市的话，超市里面很多的商品对他们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禅师就在去之前跟这些小孩说好，说啊，我们这次的出行很特别，它是一次去超市的禅修之旅。那我们先说好，我们达成一致，我们到了超市之后不会买其他的东西，我们只是买钉子，但是呢，我们到时候可以在这个超市里面好好的逛一逛。然后那天他就带着一群孩子在超市里面逛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在各个货架之前去观察那些存放的各种商品，目的并不是要买更多的东西，而是去观察各种物品，对那些商品他们停下来欣赏赞叹，站在货架前面好好的看着这些商品，思考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来自哪里，然后用一个好像是逛博物馆那样的心态逛了一个超市。后来在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只带走了他们原本打算要购买的钉子，并没有把超市里面其他他们看过的商品带走，但是孩子们也都很开心很满足。这个故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欣赏一个物品，珍惜一个物品的方式只能是去买下这个东西，去拥有这个东西。我们以为要拥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收集很多美好的东西，才能够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原来转念一想，原来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一看一些美好的东西，一些丰富的事物，我们并不一定要把它揣在兜里带走，只是站在那里去欣赏，原来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可以让我们心满意足，也可以给我们丰富的体验和收获。所以前段时间有一天，我自己在逛商场的时候就正好践行了这个想法。在我住的城市呢，最近是新开了一家商场，里面有很多奢侈品品牌，也有一些小众一些的设计师品牌，还有一些餐厅。我去逛的这一天是周末，太阳很好，那一天我没有什么想要买的，只是抱着一种去看看这个美丽的新商场的想法，我就去逛了。 结果那一天逛下来非常的开心。这个商场它的建筑设计确实也非常像一个博物馆，是一个下沉式的半开放的设计。它的大厅也很特别，是四面的玻璃，然后玻璃中间还有流水的，看上去是一面透明但是有流动的水的水墙。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所以那天我就是和我的家属就拿着手机在那边拍了非常多那种 live 的照片，我觉得太美了。然后在走的时候呢，我们路过了一家甜品店，走进去买了一个原味的布丁。后来当我们走出商场，那时候阳光还是非常好，我们就舍不得马上回家，于是就坐在马路边上的一个高一点点的小山坡上，坐在那儿晒着太阳，看着小山坡上面开的春天的花，然后看着大马路上的车来车往吃了这个布丁。那天我就发现我自己逛了一个卖奢侈品的商场，但是没有带走任何奢侈品，我发现我也很快乐。我发现原来也可以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去逛街，我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我喜欢的包包，我喜欢的衣服，我确实是快乐的。但是原来我也可以在另一些时候，我什么都不买，我也可以很开心。我看了漂亮的建筑，我晒了太阳，我吹了风，我吃了一个简单的小布丁，我也可以感觉非常轻松又很开心。所以我想，其实我不一定非要拥有什么，而是当我拥有选择的时候，当我并不被某些想法某些观念裹挟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是更加开心的。我记得小时候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在结束了每一集之前，在结束了一天回家的路上，他经常会感叹说啊，今天我过得好开心呢，我度过了好快乐的一天呢。我想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简单的开心和快乐，真的非常的久违，也非常让人珍惜那样的心情。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幸运我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现在所谓的娱乐圈神仙打架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初中的那几年里面，应该说我当时的主业是学习，副业是一个追星女孩。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可能大概60%左右的精力放在学习上，30%-40%的样子都放在追星的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印象非常深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当时的英语补习老师是一个大学的在读的学生，就是当时正好是《流星花园》热映的时候，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在这个老师那儿周末去补习英语。然后现在想来，这个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小女孩，是一个本科在读的一个学生。我们三个人都是《流星花园》的狂热粉丝，当时我喜欢道明寺，然后我的朋友喜欢的是仔仔周渝民，然后那个补习老师他可能要成熟一点，他喜欢的好像是西门。每天我们在英语补课的那个时间，起码有1/3的时间都是在疯狂的讨论新的剧情。虽然我们当时没有讨论知识，但是当时的那种快乐我直到现在都还能回忆得起来。然后呢，那个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开玩笑就说，我说我以后非言程序不嫁。当然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知道我说的这多半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在初中生的我看来，在十几岁的那个年龄里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那就最期待的梦想当然就是以后跟这个人能够有现实中的交集，我想要见到这个人，我想要跟他说上话。这几天就是最近这几天，我听了一期播客，一个也是喜欢了很多年喜欢言承旭的一个女孩，她讲说她去年在海南偶遇到言承旭的这段经历。她说当时她在吃饭的餐厅就是现实中真的遇到了他，然后他就在这个店里找了一张纸，写了一个纸条，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然后走过去递给他。他说他自己当时在吃饭的时候，自从发现跟这个童年时候的偶像身处在一个店的那一刻开始，他夹菜的手都一直在抖，然后 直到现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都会忍不住一直流眼泪。其实我在听到他分享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是立刻就是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我想说那种感受，这样一种时隔多年唤起的青春的那种回忆的感受我也懂，但是这种感觉其实已经不再是小时候想的那样。小时候我会想我以后要更加优秀，我想要跟他有一些交集，我想要让他知道我想要拥有这个人。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更加成熟的一个年龄，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在初中毕业之后好像就不再是一个追星女孩了。后来我对任何的歌手演员对他们的欣赏都仅仅的停留在他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的某一个特质上面，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一种很狂热的对这一个人的喜欢。但是我想如果我有一天我也有机会可以见到小时候曾经喜欢了很久曾经很真心喜欢的偶像，其实我最想做的也是谢谢他，谢谢他的出现曾经给了当时的我很多梦幻的感觉和美好的感觉，谢谢这一个遥远存在的人，他曾经照亮了我青春期的某一段时间。我跟这个青春期的偶像言承旭他最近的一次交集是我在前几年去台湾旅游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大众点评上就突然看到在我当时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甜品店，就是当年在电视剧《流星花园》里面山菜和道明寺去吃冰淇淋的那家汽车屋，我相信就是看《流星花园》的人一定知道。然后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一下子就是整个人的内心就好像回到了中学时代那种雀跃那种期待开心。然后我就给那个店里打电话，我说我可不可以预定以前《流星花园》拍摄的时候他们坐的那一辆车的那个位置。然后那个老板也非常好，他说不好意思，那个位置今天已经有人预定了，但是他们约的是下午的1:30到，你如果可以提前到的话你可以先在那边坐一下。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立刻打车过去，后来就很顺利的在那个他们拍摄的时候坐的那辆小车车里面，在那个位置坐在那儿吃了一个冰淇淋。那天下午我有一种在我自己的剧情里面圆满了追到了结局那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多年后对我小时候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回应和交代。后来在吃完这个冰淇淋在我离开店的时候，我拿走了一张他们店里的那个纸巾，折叠的那个纸巾，因为那个纸巾上面印了一个小汽车的图案，然后写着店名。我把这个纸巾夹在一本非常厚的书里面，然后坐飞机带回来，后来把它拿出来用胶水贴在了我的一本笔记本上，那个笔记本是我写着我这一辈子要做的所有事情的一个梦想清单的笔记本。然后那个梦想清单的这一条是我要在有生之年见到言承旭，但是后来我就把这张纸巾贴在那一页，然后在后面打了一个勾，代表这个任务是完成了。因为其实对现在的我来说，在年少的时候这种对一个遥远的偶像的喜欢其实是一个在我内心完成的一次恋爱，或者说是一次自我的激励。我们喜欢的那个人身上往往会有一些我向往的东西，他在那个时间出现，在一个比较孤独的青春期出现的意义，就是其实它已经足够了。我并不需要真正的去拥有它，我并不需要真正的去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它。其实我现在拥有的只是一种感激，是感激它曾经的出现给我带来的力量，感激它带给我当时的内心世界的陪伴。这种在一个独特的时间中能够拥有的独特的体验和回忆，我觉得已经是一份礼物了。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我们并不能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体验，而不是去拥有。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真正的被我们所拥有的。但是很多时候拥有这件事情常常是人生里面很难以去放下的一个执念，像是小孩子的那种啊，我喜欢那我就一定要得到，甚至我得不到我就一定要毁掉。但是总有一天随着你逐渐的成熟，你会认识到其他的事物，其他的生命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拥有。比如说一个母亲，她真的拥有她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其实孩子和你共处在一个屋檐下可能十几年的时间，或许还能更长的时间，但是你们除了这一世母子母女的身份之外，你们依然是两个完全各自独立的生命，你们会有自己各自的人生的使命要去完成。那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你真的拥有你的另一半吗？也不是的，你们有各自的自己的人生路要走，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里，你们能够共享一段经历，共享一段生活，你们能够拥有很多共同的体验和回忆。所以我听过有一句很浪漫的话，就说我很感恩很感激能够在这个星球上和你共享这一段时光。我想我们常常都误以为很多关系是一种拥有，但其实他们只是体验，不仅是对人，其实对物品你都很难的拥有它。实际上你如果去看有一些二手的名牌手袋，或者说你去看在博物馆陈列的珠宝，你会发现其实几十年过去，甚至一两百年过去，这些物品可能还很漂亮，还在闪耀，但是当年曾经拥有它的主人可能早已经不在了。即使是你花钱买下了某样物品，你跟它的关系也仅仅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存在的关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永远的永久的拥有这个物品。所以当你想明白这件事情，其实也许很多执念你就可以更加坦然的去放下，去放下你想要去抓的双手，只是全身心的用心的去体验和他能够共度的这段时光，在当下用你的全身心的感官去感受和体验当下的这一刻，在有一天如果要失去的时候，能够感谢你们曾经有这样的机会，感谢这个事，感谢这个人，感谢这个物品，它曾经带给你的很美的体验。有一句话说，我们洗碗并不是为了得到干净的碗碟，而是为了享受当下的洗碗的这一刻。我们并不是为了拥有一个干净的碗碟去洗碗，我们是为了享受这一刻有热水在我手中流过，享受碗碟在我们的手下逐渐的变成干净的样子，享受这一刻洗碗的这个时刻，而并不是为了得到干净的碗碟。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正念的小练习，是一个非常经典，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用的一个简单的小练习。当你随时想要回到当下，当你任何时候觉察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是遇到压力的时候，都可以试一下这个简单的小练习。这个练习叫做三步空间，一共有三步。第一步是觉察，下次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停下来觉察一下此刻的情绪、想法和身体感受，闭上眼睛，在内心问一下自己，此时此刻我有什么情绪、感受，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的脑海中此刻有什么想法、念头，我正在想的是什么，还有此刻我身体的感受，现在哪里是紧张的，去感受那个地方，去留意到你的紧张，然后让你的身体的那个部位试着放松一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回到呼吸，试着暂时放下一切，把注意力放到你的呼吸上，专注自然放松的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把心专注在呼吸上面，在这个过程中让身心慢慢地沉下来。第三步是扩展你的觉知，把呼吸拓展到全身，感觉一下身体还有哪里是紧张的，试着把这种紧张的感觉在呼气的时候呼出去， 试着感觉此时此刻你所在的环境，和它一起呼吸，和它一起待一会儿。通过这个简单的小练习，一共三步，可以在随时随地给自己在心理上建立一个小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接纳压力和困难，让自己理清思绪，脱离自动化的反应，有觉察地去面对现实世界，做出回应。这个简单的三步非常容易做，也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特别是在你的情绪需要急救的时候，在你感觉需要把自己拉回来的时候，需要停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去做这个练习，我觉得非常有用，也把它分享给你。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全部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希望我们都能放下一点拥有的执念，多一些去体验的心，去尽情的感受和体验当下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Words I want to hear.